投资就像跑马拉松，如果跑错方向，跑再久都是白费。我是长马巴拉，让我陪你找到盲点，修正观念，投资不踩雷。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投资不踩雷，我是长马巴拉。现在你没感觉啦，不过每一次遇到了股市的大跌，网络上面就会有一波一波的投资人写下什么，那不是心情愉悦的分享文，那叫毕业文，就认赔出场啊，告别股市啊，我犯天谴了啊，我受诅咒啦。但是有一些人他就可以撑到低谷的时候，哎，反弹之后就没事了，那有些人就越套越深。那我们今天就来简单的聊一下大家最不喜欢的两个字，叫做套牢，到底能不能够起死回生。还有就是在进场之前，我们能不能够先想办法降低被套牢的机会，有这个方法吗？当然有咯。我们先聊第一个，就是如何防止被套牢。就像我们讲句比较轻松的东西嘛，如何防止受到情伤，就不要谈感情了。你不要谈感情，是不是就是不会受到情伤？你不要投资就不会套牢，这句话简称废话。我们现在讲的是说，如果我们今天在进行投资的过程中，你也已经是想方设法了去研究研究再研究，浓缩浓缩再提炼，你挑选到了很好的标的，然后你是不是希望是说，就是不要短线操作，不要当冲进出，我摆着长期投资来讲话，就算股价有短期的震荡，但是我应该是没事的，就长期一定是看好的。所以为什么很多就是不管是大家会看新闻啊，或是说花时间去学习，其实初衷我相信都一样，都是可不可以就算不要买到涨得很夸张的股票，但是我至少不要买到被套牢的股票就好了，大家的念头都是一样。所以说很多人也曾经问过巴大师说，那有没有可能买得到？以前比较有点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因为以前是不是大家都是比较集中在单一的个股，在单一个股来讲话，因为我们讲说世事无绝对，曾经的王者后来也会变王者，以前的王叫国王，后来的王叫灭亡，所以说你会发现曾经的宏达电后面也没了，甚至还讲更早期来讲，很多的听众朋友会知道，就像王安电脑，大家有些人还没听过嘞。王安电脑曾经也差一点把 IBM 打垮了，更不要是说在手机的市场里面，大家现在都只知道 Apple 对不对？曾经是不是还有 Nokia， 还有 Motorola， 还有西门子，现在都到哪里去了？所以单一个股，因为不管是它的产业的变化，公司的变化是很快的，所以以往来讲，单一个股你买到之后，当时就算很厉害，都有可能随着时空的变迁，后来慢慢慢慢变得不好了。宏达电当初也差一点要把苹果给打掉，但是变化之后，曾经看好的这些标的，后来是不是都不小心被套牢了？也就是说，其实巴大想跟各位分享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说要不要学习，要不要研究，要不要尽己所能的去找到可不可以不要被套牢，最好还要大涨的股票，大家都这么想。但是你一定要记得这一点，你当时做的评估跟研究，你至少要有几个面向，你不能只靠单一的面向。就等于说今天，比如说你今天看到他的财务报表很厉害，财务报表很厉害来讲，是不是代表那个叫做当时很厉害？如果各位有兴趣，我们的听众朋友很多人是很认真的哦。像我讲过的某些的标的，他会回去去检视一下他的一些相关的讯息。就像各位，你现在如果有办法，你进股市观测站，你会找得到所有我们现在台股的上市柜的股票，它的完整的历史的财务报表，你都找得到。你回去点看一下曾经的宏达电，在那个当下，它的财务报表的数字其实是很漂亮的。并不是说好像它的股价从1000块变成100块，所以说它在1000块的时候它的基本面不好，告诉各位好到不行啊。也就是说我当时在评估的时候它的数字好不好？好。但是你不要忘记刚刚布拉达跟各位分享的概念，如果你想要避免挑到以后被套了的股票，你在初步在归纳的时候，第一个基本面你一定要先看，就代表说它的财务报表 一个是 30% 的毛利率，一个是 3% 的毛利率，你会知道你选谁会比较厉害一点点。同样的说，有一档它的所谓的税后的净利率超过 15%， 有一档的税后净利率只剩下 2%， 你也知道哪一个可能相对比较稳健。但是这个只是我们在挑选标的的其中一个部分，还有另外的几个部分，我建议各位你一定要去放在心上。第一个就是在投资标的的过程中，你虽然已经看了他的财务报表，但是你要回避一件事情，什么叫做取高和寡。白话文叫做，哦，众人皆醉唯你独醒。你看到这一档的个股的基本面很漂亮，但你会发现除了你之外如果都没有人喜欢，你会有什么感觉？就包括现在大家在看很多的餐厅来讲，我是不是代表说，不管是比比登啊、米其林啊，或者是说很多的网友留言点赞，那是不是代表是一种叫做群体的力量？之前我也曾经举过一个例子，你到国外去逛街，这一条日本的拉面街有18家店，其中有一家在用餐的时间一个鸟人都没有，你敢不敢踏进去？其他家是不是都要排队？哎，只有这一家不用排队，告诉你一定不进去。为什么？因为觉得怪怪的，不太合理。因为老板会说他的面很好吃，但是为什么都没有人会进去吃？所以第二个你需要注意的，除了基本面之外，筹码面麻烦你要稍微留意一下。它可以是外资认养的个股，它也可以是投信认养的个股，它更可以是自营商认养的个股。除这三个之外，你甚至可以看它的董监的持股的比例，这些其实在网络上面，在股市观测站里面你都可以轻松的查得到。也就是说，这一档的标的基本面或许还不错，但是如果外资也对它没兴趣，投信也对他没兴趣，自营商也对他没兴趣，包括他的董监的持股比例都相对来讲会比较低来讲，你会不会发现好像只有你一个人觉得他厉害？如果他的基本面、他的产业前景，甚至说他所在的这个行业别来讲的话，也是在所谓的趋势流以上来讲，你会不会觉得他既然这么好，怎么会没有人喜欢他？投信哦，外资他可能比较喜欢股本大的标的，那这一档的标的如果股本比较小，好歹你投信跟自营商要对他有点兴趣吧。那除此之外，哎，为什么投信也没有买，自营商也没有买？那是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这间公司的潜力太好，所以董监大户的持股他根本不想要流出来，所以说外面的人都买不到，所以一个外资、一个投信、一个自营商，还有包括董监持股来讲，这四个力道你好歹要有其中的一个力道够强，你才会相信自己不是取高和寡。而且这个不单单是你在研判的时候能够协助你，在之后它也是一个很容易追踪的一种方式。就像刚刚所提到，刚刚我们在挑了一档个股，哎，觉得还不错，对不对？哎，觉得很不错，然后它基本面很好，财务比例还不错，也有人家在认养，对不对？法人有认养啊，或者是董监持股的比例很高，这样子。当你这些都觉得还不错的时候，你说进去买，当下的决策是不是很合理？是，你没有做错，但是不要忘记，事事无绝对。这也是跟八大所长期分享的一个概念就好，就是如果你抱持的心态是说，我现在觉得他很厉害，所以我买好买满摆着不动了，简称长期持有，这个你就会冒到很大的风险。那种概念有的时候会变成是说，他中间发生了很多的事情你都会当作没这回事，因为你的心态是认知说，它只要是我当时评估过后的一个很好的标的，它就没问题了。但是你不要忘记，全市场只有一件事情就对的，叫做市场是对的。宏达电会从1000块跌到100块，它是对的。台塑四宝现在每一个都变成草了，那是对的。市场永远是对的。所以在心态上面，八大比较习惯是叫做见好就收，而不是所谓的长期持有摆着不管。那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就代表是说，初期我认真的评估过后，筹码面我也检视过后来讲，你在后续在追踪的过程中，是不是代表说他当初吸引你的一定有某些特点在，对不对？刚刚讲过嘛，财务比例很漂亮啊，还有法人的筹码很稳健啊，对不对？那你之后在追踪的时候，这些东西如果产生了变化，你是不是就应该相信有点问题了？就像是说，原本外资对他青睐有加，买了200多万张， 假设这么厉害，对不对？但是当你在追踪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外资的筹码怎么从200多万张卖掉了150几万张，你觉得这叫什么？你认为这个叫做获利调节还是打完收工的前兆？你会有点想法，因为你只要愿意理性的看待这些的东西，包括说它原本的毛利率很好，营业利益率很好， EPS 很高，但是它后来再掉下来，而且在掉下来的过程中同业没发生那么严重的事情，独独它这种状况就代表你当初的决策没有做错。但是如果你不小心被套牢，或是说你以后想要防止被套牢，不要忘记后续的持续追踪才是关键。你的起点不见得有问题，但是通常被套牢是你后续都不把它当一回事，简称你在开玩笑了。就等于是大家在投资过程中不是都听过一句那个叫做经典的话，叫做过去的绩效不代表未来的绩效，大家都很熟这句话，但是你在执行的时候你完全不理会这句话，你就认为说过去的基本面好，以后一定好，过去的筹码面稳定，以后一定稳定，你会觉得好像这是不变的。如果你想要预防被套牢，除了前置作业你把它做好之外，永远不要忘记持续追踪，特别是筹码面的部分不要忘记。啊，如果已经被套牢了该怎么办？哇，这一题来讲他们这一题要讲两个月呢，因为这个被套牢的情境很多种。不过在一般的情况之下，通常布拉达一定会问一句话，就是说如果你的持股，不管说你是股票啊还是基金啊还是 ETF 被套牢，你是真的想要解套还是只是可以的话解套当然比较好。很多人都会讲说我当然想解套，但是各位，希望跟渴望差别在哪里？希望只是希望，渴望的强度是不是就完全不一样？就像你掉到水里面，你是希望会游泳还是渴望会游泳？你会知道说如果我会游泳，就我拼死命我都要游回岸上。就是你对于这件事情你的态度，因为这个会影响到如果你要解套，解套基本上来讲大概不外乎两种方法，没有200种，只有2种方法。第一个，你就等吧，你就等，就像王宝钏，王宝钏等了18年就回来了。而且这个有些人能不能这样的等？当然可以等，包括最近很红的三档，我都被人家问过这三档。鸿海大家很熟嘛，对不对？鸿海现在是不是创新高？但是在过去，如果他是在2006年买的鸿海，你觉得他什么时候解套了？很多人都会被目前或是被后来的答案影响，就觉得说好像鸿海的股价一直都很棒。但事实上如果各位待会你听完之后来讲，你回去检视一下，如果他是在2006年的时候来讲，那当时的基本面很好啊，他买了鸿海，一直到2024年他才解套了。从2006年到2024年花了多少年的时间？刚刚好你的孩子高中毕业了，就从出生就被套牢，套牢到高中毕业终于解套了。王宝钏她等待她老公回来了，刚好等了18年，这是一个。还有包括像伟创，前一段时间是不是很厉害？伟创还有雷虎是不是最近很强？但是各位，你真的去点看一下，就是你看到现在的答案，你都会觉得它真的好到无以复加。但是你回去检视一下，你就会发现，八大刻意不挑宏达电，我也不挑台塑来讲，而是我挑大家最热门的来讲。你去看看雷虎，雷虎也是一样。如果你是在2009年那个时候去买雷虎，他也是一样，他等了14年才终于回本，叫做顺利的解套。就我什么都不做，我就这样子静静的等，等他等14年就可以解套。这是解套的第一种方式。不过布拉达个人比较不推崇这个方法，因为如果等待就可以解决每一件事情来讲话，你问一问现在手中可能在数年前甚至是10年前就持有台塑四宝的人，你问问他们，他们还愿意等多久？他们从前几年持有台塑四宝到目前为止还在处于套牢中，那你要不要问问他们，他们还要等多久，还可以等多久，他们等得到等不到，这是不是叫做最大的一个风险？ 因为你其实不知道是说当我什么都不做的情况之下，我到底要等多久的时间才能够解套，你其实没有人说得准。当时雷虎已经变成纸老虎了，那时候来讲都会觉得说好像他已经快要下市了，很多人很难想象雷虎的价格曾经低到就是就十几二十块钱。为什么？没有为什么，因为市场永远是对的。所以第一个叫做摆着不动，这个方法很多人都会用，而且大多数人都是这么用，就是反正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就摆着摆着摆着等着就回来了。甚至在台股里面有太多档的个股都是现在都很厉害，都是在创新高，但是都会觉得说那是说现在赶快买没有关系，毛起来买 all in 的买，然后长期一定是会再回来，就等于说我现在即便是买台积电，我就算买在1355块的最高点也没有关系，就算跌下来没有关系，总有一天会回来的。那这种套牢过程中，而且很多人会觉得说如果它是档好的标的那就不叫套牢，那叫做长期投资，但是事实上你心里面很清楚这档个股你已经不想提它了，摆着也不知道干什么，卖掉你也舍不得卖，这种摆着等着的方式巴大比较不建议。所以这又回到一开始巴大是不是问过各位，你是很积极的想解套，还是套着其实它既不影响你的生活也不影响你的工作，有当然好了，但是没事就算了，就摆着等着就好了。第二种的方法会比较积极，就是说既然套牢就代表是说你的股价买在比较不好的高点，然后还有市场的有一个特性，就是再烂的股票它都会有起伏会有震荡，即便是宏达电，即便是最近的我们、最近这几年的台塑四宝来讲的话，它不会天天跌停加天天跌不停，它也会随着市场上面的反弹，只是它始终都没有办法弹回到你当初被套了的价格，如此而已。解套方法第二种方法就是你必须要在正确的时间点做加码的动作，你必须这么做。譬如是说假设你是在100块的时候你被套牢了，但是它的股价修正到比如假设已经修正到30块左右来讲，它修正到30块的时候，如果你愿意做动作，假设你100块我手上有一张，30块我如果我也买一张，我的平均成本是不是掉到只剩下65块钱？那从30块涨回100块跟30块涨回65块谁比较容易？你知道答案的。再来就是说既然它跌到了30块这么便宜，我30块如果我买两张甚至是买三张呢？如果我30块我买了三张，我是不是花了90块的成本，然后我前面是不是100块的套牢，代表说我的总成本是不是190块，190块除以4变成是多少？不到50块。既然不到50块，那请问一下30块涨到48块跟30块涨到100块哪一个比较容易？后者难多了，就是你什么都不动，你静静的等待它从30块再涨回100块，的确要花的时间很久，还不知道回得来回不来。但是在股市的律动惯性之中，它从30块涨到40几块这个机会还比较容易存在。所以如果你是真心想要解套的话，你就一定要有一个概念，就是我必须试着在一个合理的低档去做一个布局，目的不是单纯只是为了摊平，而是为了要有效率的降低我的持股平均成本，期待它在市场的行情反弹的过程中，你不需要弹回80块，你不需要弹回100块，你只要能够从30块涨到45块我就可以顺利解套了。这个观念你一定要有，所以这个时候你才会去积极的想问，那我怎么去判断什么叫做合理的低档？各位记一件事情，还原周是比较有波段的感觉，如果你真的是希望有一个比较套牢的东西要解套的话，你一定要用还原月的，因为还原周跟还原月它是时间轴的不一样，还原月当它的整个的 KD 值到了低档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股价会比较倾向于合理的低点，也比较容易出现跌升反弹的机会。所以如果你的这档标的是被套牢的时候，你不用再去骂他是说啊，怎么公司经营变这个样子啊怎么样，而是你要想尽办法去寻求解套， 而且你必须要投入适当的资金，降低你的成本，然后让它的股价在弹回的过程中很容易就回到了你重新调整过后的成本价位。然后最难的一点，也是今天的关键的一句话，就是说当你做了这个动作，你的目的是为了解套。当股价从刚刚所举例的30块涨到45块的那一天，你应该做什么动作？理论上是不应该解套，但是我遇过很多人都给他们这样子的方式，市场也给他这个机会，股价也真的从30块涨到45块，他不走了，他会觉得顽石点头了，浪子回头了，渣男变回暖男了。他会发现来讲，他是所有的一些股市的判断，包括技术面、筹码面，他从能力突然大幅度的提升。他会认为说30块涨到45块，目标上看180了。各位不要忘记，你做这一个投资策略的初衷是为了解套。他以后能不能够回到180，那是人家的事情。当你现在只是想要全身而退，只是想要顺利解套，当你做了正确的动作，先判读了正确的时机点，做了正确的动作，市场达到了那样子的水准的时候，请你务必要记得，你渴望解套的心情永远不要忘掉。好的，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个地方啊、哦！可想而知，这个节目之后来讲，很多人说那八大，那这一档该怎么办？这一档该怎么办？那如果说你们有提问的话来讲的话，就不是只有今天的内容啊，就相关的这些投资的问题呢，或者你想分享你的经验啊，通常被套你都会讲是你妈妈的嘛，或是你太太的嘛，都不是你的嘛，都欢迎留言给我们。害羞的朋友在资讯栏里面有匿名的问卷，你可以填，巴拉大会在之后录音去回复大家。最后不要忘记追踪订阅我们 YouTube 的朋友，记得把小铃铛打开，这样子就能够在第一时间收到节目更新的通知咯。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超马巴拉，我们下次见，拜拜。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